如果祷告练的人，那个墙在等着你。好，谢谢。
Yeah, 有句话讲得很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来这个故事哈，那个故事讲到一个，在一个草丛的里面，就是一个小的草丛里面，就是一个树林里面有个草丛。那么有一只鹌鹑的母鸟，它很慌张，跳来跳去。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它发现有个狐狸正在这里觅食。你知道鹌鹑的鸟，它的巢不住在树上的，它住在地上的坑的里面。它就一直给就跳，那狐狸问它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它说：“请你不要吃我的孩子好不好？我有两只孩子，那你的孩子是什么？你叫我不要吃。”它说：“看你母爱这么伟大哈，那么我就答应你不吃它。你的孩子长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最漂亮的那两只哈。”然后他说：“好，那我知道了。”后来就发生事情了，他两只小鸟被吃了，他去找狐狸算账。狐狸说：“我没有吃，我吃那丑的啊。”你们听懂没有？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丑哈、这是啊，我叫你看我那时候还是玉树临风啊，还是还。这师母，我老大、老二、老三，那时候我老大在刚读大学，那两个小的，这是后来近一点的老大生日，师母，这有点黑，所以我就想啊，那我就这样子吧。有一次我们在餐厅吃饭，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家人，其中最丑啊，当然是我啦，那没有什么好讲的哈、这是老大，老大，这是帅，我说他帅吗？不跟你讲吗？他身高181、82公分，身高6尺，你不要看我五短身材啊。这是老二，他主要是演个剧回来，剧的在做庆功宴的时候，他那一般跟他一起演的，抓着他，然后给他照了个相，我昨天找到了，然后就给你们看一下，老二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样没有问题了吧？你们都看到了嘛？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好，我们开始讲我们的主题哈，刚浪费了一点点时间哈。你知道这个安息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做人上人，对不对？结果做的事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做人中人。那到了退休了以后，因为刚刚薛牧师讲到这个，说我们退休了怎样安息啊？什么叫安息？我说退休以后的感觉呢，我们就做三等人。什么叫三等人呢？等吃等睡等死哈，那个不叫做安息哈，不叫做安息哈。那圣经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常常花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就把这段圣经拿来就解经。但是读圣经上下文是相当重要的，你要是不把上下文弄清楚，你不知道他所强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在发现在讲到的时候，人家会从什么劳苦担重担就开始来解，然后解得很有人情味，很有震动人心。但是我比较习惯的是，我喜欢按照上下文来解经。这段圣经的前面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就明白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20节，我们用比较短的啊。其实它的背景是这样讲的：他说，那时在诸城中，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等等等等，是他背后是讲什么呢？上帝在那里，耶稣跟他行了很多神迹啊， 结果 当时候人看见这神迹不悔改在他们面前，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行在罪中，你们所看见神迹不悔改的人，你们在那受苦，受罗马的统治，你们在受苦，你们不得安息。所以耶稣才会后面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的这个信息。所以他讲的事实上是跟罪有关系的，而不是说你很辛苦。那人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是因为我们离开上帝。很多时候同样状况，有人很快乐，有人不快乐，你没有发现不是你有钱你就很快乐，也不是你没有钱你就不快乐。你看你把生活的写照，我在美国这几十年来，我来四十几年当中，我后来发现有人比我早的，像毛弟兄这个比我早来的。那么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总结或是概论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在三个字的里面，叫做忙忙忙。你每次问人家，你最近怎么样啊？忙。忙什么？瞎忙。我这忙完做什么呢？不知道啊。看看川普怎么说了。我就把这三个字给你们听。这个忙这个字，你们发现这个忙就是心死掉叫忙。你们会写吧？你们都写在上面了吗？心死掉叫做忙。忙什么不知道。忙到孩子多大也不知道。我听过一个朋友讲，给我讲个故事。他真的是这样子。他说他工作做得蛮好的，那欧洲去旅行回来，每次忙了还回来孩子睡着了，然后就这样过这种生活。那么有一天他到欧洲回来的时候呢，不好叫太太接他，像我今天晚上回去清晨一两点师母来接我他自己租车，我就没有那种良心我叫他来接我早点看到算数嘛管他睡不着，叫睡眼惺忪也漂亮，你们听过我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去，他的回来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回来自己租车回到家，因为怕吵到太太，他爱太太，进了房子里面发现他家有个男人，哎呀惨了，那男人睡在沙发上面，一个脚伸出来毛茸茸的，他就拿了棍子进去准备打的，打人总要先看看脸嘛，一掀开打下去发现是他儿子他后来讲说，我怎么才发现我儿子长这么大了他有个朋友问他，就说那你觉得你儿子长多大？他说一样啊，每天。他说什么意思？这样那每天打电视，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打电视高度都一样的嘛忙啊，连孩子长大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忙忙忙这是一种叫做瞎忙。你忙什么？瞎忙一会儿追这个一会儿追那个。我们来美国很多年了，我们看着美国的起伏的。我来的时候，美国最热门的是机械工程，你们当中有人机械工程，我这次知道有人做机械工程现在机械工程呢，若不是 robot 这种机械人起来，大概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做成到 Detroit 去造车子这个就是可是那时候最热门是什么呢？最热门的这机械工程以外，那机械工程的这些的太太们做什么呢？太太们都是读 computer science。computer science 是怎么读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读呢？有时候去北京楼去端盘子，然后有时间就去学 computer science。他们那种有个行业叫打卡员。这点头都是来老美国了，年纪有一段年纪了打卡员是什么呢？现在写了一个 statement， 以前就要打一张卡，是纸板的卡。然后你要是有打了一千个 statement， 你有一千张卡，那你卡打完了以后呢？你要用橡皮圈绑好因为你那个 machine 是大家要等嘛等一会你放我那成交报告。他打卡员呢，结果你看看这个打卡员这个橡皮圈不是很稳定打了整夜走到路上啪摔，你怎么办回去从头打。你看那个日子那是打卡员，那时候是最热门大家跟他那些都没有人去读 computer science 了，那个很早期的人都是打卡员而已有人就去追到最后，你看看时代一转变呢，现在出来的我的话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这种学生物的人，我以前读那 Leninger 那个教科书，现在好像都没用了呢我发现这博士呢我就发现五年就失效了 真的不是我的失效，什么 AI 哈，那是好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啊哈。啊，我有个同学就是读 AI 的，1989年的时候读的，他后来在 UConn 当教授呢，他读的时候呢，跟他 AI 跟现在 AI 完全不一样了，几十年过去了。所以这个忙啊，你说我不知道往哪里追，你忙到什么地步呢？那最后那个忙是什么意思呢？你注意看那个字哈，那就是抓根稻草飘来飘去，死就死吧。我就是告诉人家说这里会出事，那里会出事情。哎呀，他 control， 我说江浙会有地震哦，我没有地方去，我去哪里呀？只好祷告了哈。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形哈。但是你以为说这是现在的光景，其实不是现在的光景。从古到今呢，这个光景都是人对生活的叹息，人对生活的这种无奈，其实古来就以前就有的哈。跟你看一下这个词牌名叫做《虞美人》呐，歌词可能叫《听歌》哈，这是宋朝蒋捷写的。蒋捷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南宋就是末年，南宋末年跟元朝初年的一个人哈。他后来他退休了，他就什么樱桃老人啊，什么哈，竹山老人，反正他的名字就这样。他在描述他一生的时候，这首词我以前就很喜欢了。他说这首词说，少年听雨呢，歌楼上，红烛昏罗帐，我写错了，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声如下，病已星星也，到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少年、把壮年、把老年都写在里面。少年的时候呢，我们年少不知愁滋味啊，在歌楼上啊。那么红烛昏罗帐什么意思呢？点了红蜡烛，以前没有隔间，用那个纱帐哈隔起来，然后一桌一桌的圆桌大家吃饭。你可以想象这个啊，昏罗帐啊，大家就在那里欢迎小孩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可到壮年呢，跟你们一样啊，不一样了。到壮年我听下来在客舟中，现在叫做747啦啊，就是他江阔云低啊，我的舟这么小，但是这个江这么阔，我要往东还是往南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奔波。他说我现在心情是什么？江阔云低，我心情非常的低沉啊，我非常的低沉，非常孤单。我像什么呢？我像断雁叫西风。你知道这个雁南飞的时候，一群一群往前飞，结果是不是比较弱的雁会脱队？等脱队的时候追不上的时候呢，他在叫，在那叫，在那叫，非常的孤单。西风一来，北风就要到了，我要面对那种凄惨了。他讲得非常孤单，讲到我们这些壮年人呢，到了壮年的时候呢，有家有小，上有老下有小，有房贷有车贷，对不对？房贷一大堆，公司明天会不会裁员不知道啊，忙到没有办法去查经，你看孩子就大家拼命送，人家送你也送，送孩子有什么好处不知道，那只要送孩子都上哈佛，那哈佛早就满了嘛。那送有没有用？不见得有用嘛。可是不送的不安心，他送我不送，那就输了怎么办呢？以后儿子说了算账，他只要他失败，说妈妈从小就给你送的是人家也不行啊，那是人家上的你不上，是你的问题，不要怪我哈。那儿子会怎么回答你？妈，我明白了，反正龙生龙，凤生凤嘛啊。儿子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我知道你尽力了，我也尽力了，妈你就接受事实吧啊，就只有这样子，你还怎么办呢啊？我们在迷信哈 迷信这种竞争，其实我看的结果，其实小孩子啊不是只有 IQ 什么意思？从小起步要早啊，我不告诉你们，刚刚 会拿筷子就要学画画，刚刚会走几步路就学芭蕾舞啊，那个啊，这就是什么弹几曲就这那买个钢琴来咚咚咚咚乱弹一下子，哦，很有天分哈 就开始学，学到全家吵架哈 这个，然后忍受他的小提琴，呀乖呀，乖呀乖呀，哦，那全一弹都是，电脑也不做了，电视也不能看了哈大家忍耐的过日子哈，但是为了孩子，我们牺牲这一代没有关系哈，那是真的有效吗？我告诉你，壮年就在这里过去，负担重，但是前途茫茫，没有一件是把握得了的， 可是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而今听雨声如下，并以星星也。现在我 听下雨在哪里听呢？在教堂里面听，听牧师讲道哈。并以星星也嘛哈。啊，就感叹人生啊，悲欢离合总无情哈。啊，这人生悲欢离合总无情，朋友跟朋友之间翻脸像翻书一样哈。以前是仰赖的老战友，现在全都怎么样离我而去，非常非常孤单哈。他说：“哎呀，外面下着雨呢，啊，现在我流着泪，我也不把它擦干了，啊，一任接点点滴到天明吧，就让他聊到天亮嘛。”他一生讲到他的悲戚，讲到一从壮年，少年的无知到壮年的奔波到老年的凄凉啊，我觉得这首诗写尽了人生，这个就是真的是没有安息。当然，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说蒋杰啊，你碰到我就好了哈，我把耶稣介绍给你哈，你大概就不会，你就会有安息了。你把人生看开一点啊，不是看开一点，看清楚一点，不要看开，你不用看开，你要看清楚，人生就是这么的事情。人在世上奔波的每一段路啊，每一段路，你只是尽量跑就好了。你因为人出生就不公平，你同意吧？有人养金钥匙的。有人是要稻草出来的哈，就什么都不一样啊。有人跑在好像很好，但是他最后也不见不好，人生起起伏伏啊。我就跟他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造的业了，是人喜欢攀比，所以我们有劳苦，我们有重担。我今天时间很短，所以我必须很快的讲哈，很快的讲哈。人生是就是这样的过了。那我告诉你哈。圣经这段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你发现我又用了希腊文啊，昨天用希伯来文就用希腊文啊，不是要吹嘘，因为这段圣经啊，你要用希腊文才看得清楚啊，希腊文才看得清楚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劳苦是就是会空啊，回皮翁泰斯哈，这个字呢，它的词性是什么？它是主词，它是复数的分词，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劳苦担重担，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劳苦就劳苦嘛。可是这个希腊文的里面这个劳苦这段圣经，它是个复数的，它不是单数的，不是劳苦 general term， 它是个复数的，就是你这个劳苦呢是。各方面劳苦，圣经真的讲到那个劳苦的一个开始是给亚当讲的嘛？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怎么样，方得糊口啊！你劳苦做工，我们养家活口，我们要劳苦。以前没有犯罪的以前呢，那么你种地给你生产，犯罪以后，他说地要生出蒺藜，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地上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许多的劳苦啊啊。本来也是好好的听人家说买个股票，可是怎么奇怪呢？股票只要你一买就马上就跌啊，你受不了，你一买它马上就涨啊，好像有人盯着你看一样哈啊！发现我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我发现好像劳苦都没有果效啊！你发现人一生好像那个谢佛西斯，你们听过谢佛西斯推石头吗？那你们不晓得哈？那听过河马哈，你知道哈，不是那个河马啦，不是 hippo 哈，那个史诗河马哈，它里面就讲到这个谢佛西斯因为骗了死神啊，讲慢快一点就骗了死神哈，结果最后他被刑罚这样子，就是他只要做一个，他就可以脱离这个这样一个痛苦的环境。他说他给他诸神给他判决说，你只要把这个石头呢推上山顶啊，那么你的刑罚就结束了。结果呢，他就推推推，可是很奇怪的，这石头往上推，推到快到山顶的时候呢，他就滚下去，滚下去他怎么处理呢？他就再走下去，然后再从头推，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推，这是他的刑罚。那么我们看起来这是很悲观，对不对？你推上去掉下来，这很悲观嘛。可是存在主义者不是这样看，存在主义者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是的，人生看起来是悲观的。但是最重要是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往上往前走就是了。这是存在主义在讲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就没有办法，但是日子照样要过啊，对不对？不管大风大来，你才盖好房子，水灾又来了啊！你那时候搬到山上嘛，结果山火也来了哈， 反正地下有水，上面有火，反正 都不是你的命啊。那他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人生？他说不，存在主义说，是的，我们看起来很无奈，但是你就好好活吧，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你开了公司垮了，那再去做服务员吧。他是讲这个道理，好像人生很没有盼望哈，很没有盼望啊。这个是一个劳苦 的事情。那么但是我常讲说，你说啊，那是穷人家劳苦哈，但事实上也不是啊。你假如我们看传道书五章十二节哈，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请问哪一个比较劳苦啊？一个有得睡，一个还没得睡的啊。就是我们常常对人世间有很多的看法，说哎呀，这个他们的好命好苦哦。其实命很多苦的是呢，像很有钱的人，他晚上睡不着觉啊，只要周末听到川普不讲什么，他就明天又完了啊，他又开始担心了啊，这要怎么样啊？可能一下子就是几亿就没了哈 啊！可是那个打工仔呢，啊、哦，好累哦，哦，吃个回家去买个馒头回去吃，然后炖点牛肉自己吃一吃啊、哦，哇，好饱啊，睡的啊，刷牙不用刷了，先睡吧哈。他就快快乐乐睡一觉啊，快快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去打工哈 啊，他是这种啊，反正我也没房没车哈、啊，反正都是靠十一路车哈、啊，走得健健康康的，所以我就很奇怪哈、啊，将来这些有钱人都早死哈、啊，那些穷人都每天走路很健康哈、啊，请问财产过后归给谁？你自己想好了哈、啊，你们还没有听懂，因为这些人就活不了太久嘛。你看这个到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死人先是很奇怪，这劳碌不是劳苦，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你受了生活推波，因为为什么？生活会这么苦呢？因为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其实整个地球上的资源是够的，你们相信吧。但是我们比如说我现在产的香蕉过剩，就那边没饭吃，你觉得我会不会把香蕉送给他们吃？你觉得会不会？不会的。那你怎么处理呢？丢在海里面。为什么丢在海里面呢？我生产过剩，香蕉就贬值，对不对？所以我宁愿把这丢到海里面，我这还卖的还换到钱。只要我把这些都抛出去，那么香蕉就很便宜了，我反而赚更少啊，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人性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每人都在劳苦工作。你们注意到这个事情，每人工作拼老命啊！我现在才学到一个词叫卷得很厉害哈、啊，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后来听了很久，正搞到卷就是竞争的很厉害了。啊，说竞争的很厉害，哇，这个卷的很厉害，我以前都听不懂了。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听过这个话哈，这卷就想到蛋卷了那种，很厉害，那种不知道什么叫卷了，现在终于听得懂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劳苦呢，实际上是人性患者。假如大家都说哦，这里有水涝，我马上就怎么样，运动去给他吃啊，我们马上帮助他，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都有爱的时候，世界上的人没有饿死的人，真的。也没有地方住的人，怎么需要去睡寒洞呢？那这楼不是都是空的吗？你们听不懂啊？不是好多楼是空的吗？啊，就塞塞塞，十亿人都塞进去了，不要讲哈、啊，这是人性。所以我们这劳苦担重担，这个马太在讲一件事情，这耶稣在讲这件事，是马太福音耶稣在讲一件事情。其实人是劳苦担重担，原因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上帝的那个爱，所以很多很辛苦的人因为我们的才能不一样，我们当然有人会跑得快，有人跑得慢，但是你想看，你假如你是一家子的人，你哥哥很会赚钱，你弟弟真的是没有钱啊，你看看你哥哥会不会给弟弟钱？你们都不讲，因为你们不给嘛，对不对？你们很有钱的嘛哈、啊、我跟你讲，我哥哥给的，我开始在这里美国这样起步，我们是带着奖学金出来的嘛哈，后来就慢慢就是要去买房子，买房子，然后就想哦，有了房子以后呢，就是再带一点房子。我哥哥听到以后，就马上把钱寄过来，他弟弟你先拿着用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基督徒嘛，他是基督徒。但是我就常常对我的太太讲这些话，我说哈，我爸爸有两个儿子，但是有个会读书的，一个不会读书的。那么你这两个孩子你要哪一个？ 很多人就直接讲，那当然要读书的。我说你笨啊你啊，要读书在美国，是爸爸讲话的时候用，我儿子在美国那读博士当教授啊，吹牛的时候用，生病谁送他去医院啊？你们不知道啊，那不会读书的送医院啊，最后守在旁边的是谁呢？那不会读书的。我后来想通了哈，孩子不会读书也好了，算了哈，随他去吧哈，所以我后来发现呢，我老大去住他的大房子，我老二呢有个小房子，常常跑到家里住，因为家里有的吃，有的睡的哈，可是割草都是他，铲雪是他哈，我都不用在，只要他在家，水管坏了，我只要说哎，水管就不通，他说哎呀 ，do it 啊 ，do it 啊，我觉得，那个。那这个只有读 BS， 那个读研究所的，我说读 BS 是比较好一点哈。这人生很多事，你把观念一想，这劳苦当中就劳苦这样。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词哈。你说你一生，你去赚了多少钱，你会有什么成功？哎呀，成功这种事情哈，是不是永远成功也不见得啦。你看这首诗是乌衣巷的刘禹锡，你们知道吗？唐宋八大家刘禹锡，他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讲什么呢？王谢是讲王导谢安，东晋时期公元300多年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三国结束，后来被司马家司马懿给夺了，对不对？那么就发展成西晋，西晋后来呢垮了以后，他们就东迁，王导劝那个晋地的东迁，东迁了以后他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王导。谢安你们就要知道，谢安就是淝水之战，苻坚淝水之战，你们知道这事情吗？我看那个表情， 我不能再讲故事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场战争，他们两个都宰相之家，所以他说那时候宰相之家很的时候呢很好，他说朱雀桥，他为了宰相家呢把那桥做得很漂亮，叫朱雀桥，可现在已经长出野草了。到乌衣巷口夕阳斜，什么意思呢？因为宰相为了表示他们的谦卑嘛，所以他们家的人都是穿黑衣服的，叫乌衣巷。乌衣巷，乌衣巷，实际是很有钱，比方说乌衣巷口呢，像夕阳也斜下来了。到旧时王谢堂前燕呢，以前呢，王导谢安呢，那个是东晋嘛，现在这个刘禹锡是唐宋的时候了嘛，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呢。以前那个燕子啊，他们家那个燕子呢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什么意思？现在那个宰相之家也是平寻常百姓了。人生起伏变化很快啊，变化很快，你开始得了并不见得你能够守得了，你要把人生看得很清楚，人生有一有时你当知足，因为重要是永恒，重要都不是现在啊，都不现在，而且看你的心是会被神改变。你把，所以更多后书第四章讲得很好，他说所看得见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恒的。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我刚跟你看的那个，那我们家漂亮的孩子，我找不到现在的，看到现在的话说，哦，那也不过这样子而已啦，也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人生是变化很长的，世界是你的，没有别人可以影响到你的世界，可是我们永远被他是影响，所以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重担啊。重担这个字更有意思哈，更有意思。它重担这个词呢哈，povertimenoi 哈，它词是个被动的、复数的、完成式的分词。那么刚刚讲的是个被动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个分完是被不，刚刚讲的那个是复数的的一个名词哈。但是这个地方讲到是一个被动的复数的完成式的分词，它重担什么意思呢？它讲这个重担意思，这个你这个担子是人家放在肩上的，你是被动的，不是你自己要担的，是你不得不担的。那怎么有什么东西会让你不得不担这样的一个重担呢？其实人的重担从哪里来？第一个从比较来的，对不对？我本来很快乐，可是听完你讲的一席话以后，我就不快乐。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有个孩子申请学校，因为孩子都西岸都喜欢到东岸去嘛，东岸喜欢到西岸来嘛，所以我们都来这里读 Stanford 去读我们 Princeton 那换来换去只要离家越远越好妈妈不会开车就来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啊，那个这个他们喜欢的 啊，所以就你们西岸的孩子有一家人就哇，申请到 Cornell 好不好？啊，好啊 ，Ivy Lake 全国排12名，好的不得了，庆功哇，家人吃饭了，亲朋好友吃饭了，哇，这了不起啊，哇，大家好高兴啊，我儿子进 Cornell 啊，今天是光耀的一天。那天在餐厅吃饭呢，结果说哎，我上个厕所，哎，走到这个桌子旁，哎，看到有另外一个朋友家也在吃饭，哎，你当然要跟他讲我儿子进 Cornell 对不对哈？就问他说，哎，你们也来吃饭，这么巧？对呀、啊、对呀、啊，你们有什么呢？啊，没什么啦，我们就是都是进大学嘛。哦，真的啊？哦，那你们女儿进哪里？啊，没有啦，哈佛啦。哎呀，这都是这。啊，你马上脸都绿了，对不对哈？那个口内马上就没有了哈。啊，就考上个哦，哈佛，好了不起了不起，我心里酸的不得了哈。啊，人家给你怎么回答？哎呀，什么好的，贵的要命啊。哎呀，真是的，你突然之间那个重担就回来，那么回来马上脸色也变得，饭也没得吃哈。啊，这个重担压在肩头，你能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这个是。重担人家压的，你看有些人是这像我这种人哈，我说我不太适合当牧师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讲话很直，常常会得罪人哈。我都跟你那个李传道都给他承认过，我说不适合哈，我还是做讲员好了哈。我这个人哈，哪像你们的那个学传道那么温柔哈，还嗯。你笑他找你算账啊你这他，但是我们有一次我请个讲员来讲道，他的妻子呢很会弹琴，他妻子他有个就这个师母呢，他不知道是什么病还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他是我从认识他的以后，那个师母就胖胖的很可爱，胖胖的很可爱嘛，对不对，很可爱。他有他就给我讲话，我有一天在 Princeton， 他的 Princeton 讲到，我听他去讲说，哎呀，弟兄姊妹常常很关心我们呐、啊，但是我们实在是受不了啊。他每次呢，他给他讲说，哎呀，师母啊，你这样肥胖要高血压不行啊，你要减肥呀、啊，啊，师母都不知道怎么讲啊，就给牧师讲，牧师就会给我讲说，我们实在是受不了啊。他用了两关语，一个说受不了，一个受不了啊。他说我们也吃了，饭也没得吃了，就快点饿死，还是胖啊。我们家吸空气就胖啊。啊，都是我们这关键这个重担谁来的？告诉你，弟兄姊妹的爱啊。你不要那么爱就好了呗啊。啊，那么爱你一定要问啊，师母你好像又胖了。啊，是我为我祷告哈、啊，很谦卑嘛啊。啊，师母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甜食啊、哎、没有啊。一定有啦，他还猜你了。结果牧师就讲，那天就给我那个牧师给我讲说，他是主任牧师哦，在南边的主。他说我们真受不了，重担谁来的？那弟兄姊妹爱心来的嘛，爱心来的嘛。那请你不要随便批评人家外表好不好？人家天生就是那个样子，你批评他的灵命、他道德都可以哈。人世间我告诉你有件事情需要关系的，就罪有关系，其他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犯罪你不能放过，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啊、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可是我们搞错了，我们用世界标准在对付这样的事情，所以重担它是个被动的，它是被动人家压在你身上的。第二个重担从哪里来呢？是从律法来的，这是根据马太福音23:1-4，从那时耶稣对众人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行为，因为他们人说不能做，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动。很多重担呢，事实上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忽略人成长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很属灵，有没有听这个话？他好属灵哦，属灵人呢是怎么定义呢？就爱神不爱人哈、啊。你们不懂啊？对，你看， 所以我以前，你说我怎么知道呢？我以前就是属灵人，后来我悔改了啦，我现在是和蔼可亲哈，现在非常和蔼可亲的哈，你犯的错我都跟你祷告而已哈，你被人家被长老骂的，我就请你吃冰哈，降降火气，真的真的真的，我知道你已经很难过了，再讲。这样讲也没有用了，你已经知道了，知道就够了嘛，对不对哈？那我孩子骂你做什么呢哈？那我就问你说，那你怎么会怎么办？他说我以后就少犯吧。我说感谢主哈，就结束了，就 let it go 哈，不要再犯罪哈。他没有定你的罪啊，没有，不要再犯罪哈，就知道了，然后再常去探访他就可以了嘛。所以重担呢，很多是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竞争里面给我们的，是在律法里面给我们，人家我们很容易找到人家的错误，但是我们忘了自己常有错误。我是一个常有犯错的人，常常犯错，但我很谦卑，我常认罪哈，天天认罪，天天犯错的意思哈，但是我就是我们不是完人，但是神赦免我们，这是个重担哈。但是我们怎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讲故事了。他说你这来到我这里来，我你们怎么样，我你们就必得安息。这必得安息的时候，你们信这叫安息，这个词也有意思。这个词事实上呢，它是个未来式，就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单数的未来式，是Apostle， 这是个未来式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讲说很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将是你得安息，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我还要等到主再来才得安息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那时候告诉他们说，我将是你得安息，说我将要上十字架来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所以他用未来式，这个清楚吧。他不是说现在正在，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嘛，罪的锁链还没有被砍断，耶稣就还没有付上代价，说我将是你得安息。耶稣是讲这样一句话，我将是你得安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上十字架了以后，他将来解决你罪 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但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已经解决了，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我们不用 再被罪恶捆绑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成为一个每天充满喜乐的人。我今天看到基督徒我有点泄气哈，我基督徒不喜乐。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我常问你第一句话，弟兄姊妹你们好，他说好，你们喜乐吗？大家就不讲话了哈。我说你们怎么不喜乐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是什么样？喜乐。你假如你发现你的喜乐失去，你发现灵命已经开始出了问题了，你灵命绝对出问题了。仁爱，爱失去，人有问题，因为与佛所把起初爱心丢了，失去喜乐，你开始知道你开始有问题了。所以耶稣说我释放了你们，释放你们，说好，我们快讲哈。但是我们怎么去学耶稣基督如何学耶稣的安息呢？我们怎么来学呢哈？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们当负怎么样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他还讲一句话，我的恶是怎么样容易的但这是轻神的哈。请问你恶怎么可能容易？你们有没有听过？你说恶怎么容易的？恶加在上面怎么可能容易呢？但是我告诉你，恶可以容易的。为什么？只要有爱就容易。你们都带过孩子哈，带过孩子哈，不是生过孩子，我是男的不会生嘛，我知道哈。你们都带过孩子，对不对？我记得哈，看到一些年轻的夫妻 baby 刚生出来， baby 生出来是不是很头痛啊？两个小时吃一次奶，对不对你给他吃奶，你哭了都声嘶力竭哈。我们以前很早的这些留学生来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什么就杯子去把奶放进去，然后再去热，然后已经热的完了以后还用冷水再凉，你看呢这个麻烦了凉了以后还在试试你这个够不透烫，然后开始喂哈，你搞那边他拼命哭啊，拼命哭，那妈妈一直喊，马上来了，马上来了，马上来，等等，乖哦，乖哦，这试了半天，去喂他的时候他睡着了，有没有？睡着就扣他脚跟啊，扣扣扣，就喂喂喂喂喂，喂了他说，再喂再喂喂啊，终于喂，好了，这点算到了算了，就给他喂给他换个尿片，给他看看他，亲亲他，又舍不得走，就几个瓶子，他躺下他又哭了。可是夫妻两个人抢着要喂，有没有？ 你们还是你忘了那以前的日子啊，你抢着喂，为什么你要抢着喂？这个是个重担嘛，是个恶嘛，你为什么去继续你一直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里面有爱嘛。我跟你讲，世界有爱，你会搬这个重去担那个重担的人事情很多。还有一件事情，谈恋爱，谈恋爱浪费的不浪费时间？你们不同意啊？你们没有谈过吗？哎呀，我觉得浪费时间啊，这浪费。你看我的例子了哈，啊，跟他约好礼拜三祷告会不能谈恋爱嘛，礼拜二，礼拜天才聚完会，礼拜一又见面太频繁，礼拜二，啊，礼拜二就跟他约好晚上六点。啊，六点在义美饼行前面等，对不对？然后上课已经没有心情了，做事也没心情了，然后就六点呢，五点多一点就到了哈，啊，怕塞车哈，啊，就到了，然后就等到六点两分钟，他小脆步跑来的，哎呦呦，对不起，我迟到了，啊，没什么，我刚到，先说一个谎啊，啊，然后那边这样子，那我们去哪里？那一个就说。随便，那你呢？随便，两个随便又随便五分钟啊，那个，然后再来做一件事情，就说，哎，对面的咖啡厅怎么样？好啊，好啊，去咖啡厅，才坐到咖啡厅才发现咖啡那么贵。哎呀，坐下来，两个刚刚一个口袋没多少钱，那我们然后一人加杯咖啡吧，不敢喝，喝完就走了哈，那热咖啡变成冷咖啡哈，然后就等到到最后呢。就看看，快九点半了，你爸爸说十点要送回去，对不对？啊，我们走了哈，咖啡也没真正喝完，那么苦，怎么好喝的啊？然后就送他回去，送到家的时候9:59，哦，还好哈。然后爸爸说，哦，回来了，好，我去睡了，爸爸去睡觉了。你走了没有？没有，两个又十八箱在门口都搞了二三十分钟啊，然后就搞完了以后呢，就骑脚踏车回去，对不对？那么就十点钟骑脚踏车。回家已经10:04，就搞了20分钟，快11点了嘛。骑脚踏车回家，你做什么事情？打电话。又穷聊聊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现在没话讲？以前那么多话好讲，我也搞不清楚哈。啊，然后讲这个，你看这个恋爱浪不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了哈，太浪费时间了。后来我就给他讲啊，嫁给我吧。他说 OK， 但哼。那我们结婚不行，我你就要去美国了，我不能在这里结婚，你要等你回来。我等那么久啊，读博士耶，我等你没问题啦。我就凭信心分开了，对不对？然后到了读完硕士就回去跟他订婚，博士考通过回去跟他结婚哈。哇，我们恋爱6年不得了的哈，远距恋爱。但是你那个等的日子你会熬得过去，那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轻省？因为你有爱嘛。你为什么服侍神的老是怎么哇好累好累，没有爱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工作分摊，分到我啊，该我了，做了咬着牙，主啊，我这指示什么下任哈，所以你看都指示，当指示的时候都来祷告会，下了指示就不来了嘛。你注意看，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有服侍哈，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二字是轻省的，他的意思是说你有爱就会是轻省的哈，轻省的。那么我最后赶快讲一个，什么叫安息哈？你觉得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很多时候人安息会在那个丧礼的时候看到这个，刘明辉牧师安息安息哈。我就看到安息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圣经的安息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觉得你误解了圣经的意思，因为上帝做工到第七天他安息了，有没有？第七天安息了，那什么意思？是不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用6天时间，7天创造万物以后累倒了，但所以什么累倒了可以休息一下吧。假如你有这个误解，你完全错误。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有没有？上帝从来没有停过的什么安息，所以安息绝对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用两个经节来帮助我们了解安息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1章，出埃及记第31章，31章，我们看第17节， 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怎么样？舒畅，安息舒畅。它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创造万物以后，上帝东看看西看看，觉得非常的安慰。好像我一次我带我女儿去去纽约去 window shopping， 因为 Christmas， 结果她这个艺术家她虽然是药学博士，还有那个病理学方面的但是她是个艺术家，她在纽约的火车站呢，她用一个帽子盖着她的手机就偷偷照一下，我说你不能乱照啊，我就看对面什么特别，原来有个男人穿着西装，留了长头发，是有点特别。然后我们就逛完了回去了以后，他就消失了一两个小时。那我就做我的事情嘛，他跑下盖 ，see， 我来看了，原来他把照下来回去画那个人，画的惟妙惟肖的哈。我本来想要称赞他，我还没有讲称赞的话，他说什么 ？I'm proud of myself。我突然就明白那个叫安息啦，就是这是你的杰作了，就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以后，你看每次创造万物以后，上帝说神看是好的，最后一天说神看为甚好，有没有？就神还说good job good job 啊，这叫安息的意思。所以很劳苦当中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你得安息的时候，不是讲说你就可以休息的，我 I take care of you， 不是这个意思，你会非常有成就感的意思，你有了上帝的生命，你一生活的时候你活得非常精彩，当你死以前你不会有后悔的哈。我觉得人在死以前能够不后悔，就人生一大成就，不管你做什么就你更不后悔你能够说感觉it's done。 所以起诉讲什么？歇了他一切的功嘛，一切的功。所以这叫真正的安息。所以你不要去搞清楚安息是说后来变三等人，等吃等睡等死，不是啦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退休了哈。我发现呢，我有调查过哈，我的同事退休以后，他一两年都死掉了哈。那没事，失去人生的意义 ，lose the meaning of life， 没有什么该奋斗的目标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叫 retire 就换轮胎，胎也不是换轮胎吗 ？retire 哈，把以前的卸掉换轮胎。另外一个跑道为主再往前冲刺我现在有经验了，我可以教导年轻的传道人，我现在有经验了，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有经验了，我可以把圣经来传讲，这是换轮胎，这是安息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虽然不是，但是圣经上也用了舒畅这两个字。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二节，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说：“你的安息，什么是可以安息？你看那些穷困的人可以得到怎么样安息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安息。”讲到基督徒啊，你不要安息，除非你周遭这些人都信了耶稣啊，你不得安息啊，你心老在挂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就这个意思。那些穷困的人，他们得安息的时候，你才能得安息舒畅。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基督徒不是我自己上天堂就好了，这不太可能的嘛？你怎么可以你自己上天堂就好了？基督徒，你一旦沾染了基督徒的气息，你就发现你里面一直关心别人灵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每次请他吃饭，第三道菜耶稣就会出来呢？因为他关心你。请问你？你为什么会去关心他呢？这个我们常说这叫宣教，对不对？有的人就是不太懂宣教，我告诉你这叫宣教好不好？宣教你常在做的，比如说你们这附近开了一家很好的餐厅，又便宜，对不对？你去吃了以后又便宜又好吃啊，请问你出去了以后会不会帮他宣传？那叫做传福音啦。传福音的秘诀是你尝到主恩的滋味，然后你怎么又去宣讲，这就传，而且你讲的都是第一手资料，不是人家讲的话，不是刘牧师说，不是他说我经历什么事情，这叫传福音。所以除非他们信的主，你一直为他祷告，因为你知道人的这一死不是 人死如吞面的事情，人一死是永远的隔离了，再没有机会了。这有点像那个怎么样呢？有点像这个Kmart sale， 对不对？给你时间一个礼拜，请问你过这个礼拜，你再去给他讲说，哪个说哦，你是有 sale， 他会不会给你？为什么不会给你？时期过了嘛。所以圣经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我们就这段时间上帝把这恩典的门打开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徒传福音了，目的叫什么呢？你信耶稣吧。请问你信耶稣，他问你信个耶稣跟教会你20块钱会不会？哎，你们教会有吗？不会吧。他们跟你传福音跟什么，他们都是很愿意跟你讲，因为我受不着好处，我只是讲不出来而已，我没有办法把我心里感觉来告诉你，但真的是很好啊，真是很好啊。你要信耶稣啊。我所以他跟你做见证，我以前夫妻感情这样，后来信耶稣以后，我发现我自己才有错，我跟他认罪，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以前实在不是个好丈夫，你对不起啊太太，我让你吃苦了。太太说我也看见我不是个好太太，你赦免我。好了，这对夫妻开始影响了周遭的人，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也不见是拿着势力画个2圈圈让你上当的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这是生命的感染，生命的事情，这样才是叫做得生命啊，得生命啊。所以安息里面它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还有一些时间吧，5分钟 OK 啊。第一个，我告诉你怎么在基督里真正的进入上帝的安息哈。第一个是让基督介入你的生活。我们信耶稣，就像那个薛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很奇怪哈，薛弟兄也可以了哈，看现在就吓我一跳哈啊！你们叫我牧师叫他弟兄，你应该叫他弟兄，我就是弟兄嘛哈，大家同个系统比较好嘛哈，我不在意的，本来就是弟兄嘛，弟兄更亲切哈，牧师好像是请来的，所以他怎么介入你的生活呢？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假如跟耶稣连在一起，你的人生就更美。好，讲个故事好了啦哈。啊，故事，有一个家庭就住在你们附近哈，不是真的啦，你不要看着我哈，那么他呢，他这个孩子呢学钢琴不喜欢学啊，弄了好久呢，都还是 chopstick， 你们叫 chopstick 吗？你们家里学孩子学钢琴都知道的 chopstick 啊，他们不喜欢练啊，妈妈气得要命了。有一次他们学校有个母姐会，妈妈去有个 performance。一个女孩子9岁，跟她同样年纪，哦，弹了一手好钢琴，哇，妈妈很诧异啊，她说你知道女儿这么会弹琴怎么学的？她的妈妈说没有啊，你老师跟谁？后来同个老师啊，哇，那妈妈跟吓一跳，她不好说同个老师啊，不好讲啊，哦，那她是你用什么方法栽培她呢？她没什么嘛，我们大概就是说有时候好的音乐会跟她去听，听了好的那钢琴家演奏，她回来就怎么样，自己会弹啊。哦，他们了解，就是因为没有带他去听音乐会嘛，小气哈，就没有去他。然后他说：“好，那最近有什么音乐会？”哦，他说：“最近有，最近那个开这里40分钟哈，哦，那个城市里面像那个 Jan Paluski 哈，你们知道这个人吗？以后做波兰的总理的那一个啊，哦，这个大音乐家，他说最近要来表演。”他说：“哦，那我们什么事我们可以去呢？”他当然可以啊。他说：“我这样买票，你要我帮你买？”我要买哦，买最好的位置哈，中间那一个哈，中间那一个，前面一点哦，中间那一个。他说：“好好，没问题，我们也都是买那一个啦。”哦，他们就去了，就买去了。他说：“哎，我告诉你哈，以前嘛，很久以前参加音乐会不能穿拖鞋，你知道吗？你要穿西装哈，要打扮的整齐，而且第二个不能迟到。”那个音乐会没有侧门让你进去的，你知不知道？你一迟到，他门就关了，他不让你进去的。他知道，所以他就去了。妈妈就给他租了一个 tuxedo， 就像那个 penguin 那一种啊 ，tuxedo 啊，穿的，孩子穿的扭来扭去，扭来扭去那一种啊。然后早就到哈，在教会聚会绝不会找到的啦。然后就早就到了，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到时候很安静啊，没有像教会一到这里就像菜市场啊，那他就那大家讲话的女孩子拿扇子 这样讲话的哈，啊，小声讲话。这孩子一直叫妈妈妈妈妈跟人家讲话啦，啊，他是很无聊啊。他看见台上的钢琴那么大，那么比他家的还亮还大，他妈妈妈不管他，他自己走出去了嘛。走出去了以后，他东看看西看看啊，哎，爬上去，这钢琴好大哦，哇哦，哎，弹弹看哈，就开始坐在那里，哇，样子像音乐家。一开始弹了，底下都乱了哈。哇，这是谁家的孩子哈？哇，他妈妈在追了最中间的位置，急得要命。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不出去嘛，还要时间的嘛。先 Paluski 在里面呢，正在安静，突然音乐响了，吓一跳哈，画面乱哄哄的哈。讲的是 Jan Paluski 马上跑出去啊，他知道发生事情的，这小孩子上来诬告，是伟大的音乐家，他马上跑到旁边去，两手放他的旁边。嘴巴就给他讲 go on go on go on， 他就给他伴奏，一直给他伴奏，给他伴奏，三两分钟以后全场鼓掌，弹得真好啊。请问他弹得那么好吗？那为什么他人家鼓掌？ Jan Paluski 跟他伴奏。你的生活，你的三脚猫功夫上帝知道，可是你让耶稣介入你的生活，让他伴奏你的琴，生活的琴声就非常非常的美。可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若是不愿意，你会再一次失去机会的。我简简单单我五分钟到了。我希望你们在这几天的里面，你们听到福音，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得了更丰盛。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个宗教信仰，是回到创造宇宙神面前跟他发生关系。你除非尝到这个美，这个救恩的美 的美味，你不会想要去跟。当你尝到美味以后，你就再退不回去，就像我一样，我愿意放下一切跟从，因为太美了，真的祝福太多了。我没有时间讲我的故事，跟你们这边有关系了啊，但下次我有机会再讲好吗？神祝福恩待你们好不好？我们里面听了这么多，现在我要再带你们做个认罪的祷告。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主耶稣，我谢谢你，在这几天的里面，我听见了你的救恩，我看见了一个事实，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乃是一个罪人。我向你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谢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派圣灵保惠师来改变我的生命。求你来恩待我，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这样诚实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对你们个要求，你们手上都有个单子，对不对？